我们在天上的阿爸，谢谢你，真是何等的恩典啊！我们口中、心中要充满赞美，充满感恩，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配得啊！你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啊！你愿意与你的子民同住。本来我们是远离你的人啊，跟你的圣约、跟你自己都没有关系，但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啊，十字架宝血的流出。这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打开了，啊，赐给我们信心，我们凭着信心靠着你的恩典来到你的面前，啊，领受你丰盛的赐福，啊，不仅能够与你相近，而且能够参与到属灵圣殿教会的建造当中，让你的名在全地得到彰显，啊，让人能够听见得到传扬，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谢谢你，这一切都是出自你，啊，你为你的教会。为你的子民大发热心，这是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这是你的恩典，当我们用心去体会的时候才能明白，是何等的丰盛，是何等的奇妙，这是我们的心是无法测度的，这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今天早晨就求你再一次打亮，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照亮我们里面的这个眼睛，看见你的奇妙，看见你丰盛的恩典在你的子民当中，我们就真是带着感恩的心，就来快跑，来跟随你。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读到第八章，那第八章是延续第七章，继续回应以色列人的问题，关于禁食的问题，那不断的把这些人的心思意念引到更深的地方。那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是一个段落，十八节到二十三节是另外一个段落，那信息是朝着一个方向，侧重点稍微有一点不同，所以我们先来体会一下，神是怎么借着这个机会让以色列人体会到上帝的恩典，全是出于神的，所以这两段里面常出现的这个词就是 必，每次出现这个必是讲到神的应许，神自己要做的事情，不管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中，神要成就的事就必然要实现，所以看到这句话呢，让我们得到激励，因为神是信实的。第八章这两段信息呢，还是在回应第七章一开始，这些人来到耶路撒冷来求问关于禁食的事情，八章第一节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这就是针对当时这些求问人的一种心态，他们以为是他们70年禁食带来的结果，以色列人才回归，圣殿才开始兴建，他们觉得自己好辛苦，70年了，每年到这个四月、五月、七月、十月，他们都刻苦己心在那里禁食，现在终于神回应我们的祷告了，我们是不是该停了，不要再这么辛苦的这个禁食祷告了。神说不是你们的功劳，神说是我在为这些事情，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这个的仇敌发烈怒，是神在做这件事情，不是你们。你们70年的禁食，神觉得说这不是向神禁食，是为你们自己，你们现在那种自怜自哀的情况当中，是因为你们失去了以前所谓的幸福的生活，你们为这些恳求，并没有真正为神发热心呢。但是如今你们能够回来，是因为我，这是贯穿这整篇的这个信息，如果说一个人的祷告蒙垂听，那是但以理的祷告，但以理在70年到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禁食祈求的时候，他先认罪，这样的祷告是神所垂听的。他一开始认罪了，第一天神就已经回应了，是神所喜悦的祷告，就是人要刻苦己心要禁食的话，就是认罪悔改，归向神。但背后真正成就这一切的呢，是神自己，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事在余剩的民眼中看为稀奇。什么事情在他眼中看为稀奇？就前面讲的四节五节讲的这个耶路撒冷街上有这个老年人手里拿着拐杖， 这是代表一种和平的景象啊。那一旦打仗的话，这个人都不会长寿了啊，也不会有很多的老年人能够存活下来啊。所以城中有老年人，甚至能够到了拿拐杖的年龄啊，依然在街中行走，这是神的保守啊。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啊，这都是和平的景象。有这些事情呢，余圣的民眼中看为稀奇啊。以前是荒凉的，没人居住的，充满战争，混乱的。但如今能够有这样的安居乐业的情况是啊，他们觉得很稀奇哈。然后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神当然不看为稀奇，因为这是神做的啊。所以他用这个反问句是提醒人去思考哈，这一切都是出于耶和华。然后第十四节也是同样的信息哈，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怎样定义降祸，并不后悔；现在我照样定义施恩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家，你们不要惧怕哈。是神定义，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好啊，不是因为他们做的合神心意，是神的恩典，神施恩于他们啊。七十年前，因为先祖的悖逆啊，神降祸，但如今呢哈，时候满足呢，神就定义要向他们施恩，来保守他们，他们可以支取这个恩典啊，不用惧怕，继续造神的殿啊，把直到完成啊，这因为这是造殿造的一半的时候啊，所以这是前一段一节到第十七节啊，提醒他们是耶和华的恩典，他们才有今天的光景啊，保守。那他们应该做什么呢？这是在第十六节啊，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与邻舍说话诚实。我特别注意到这一章里面这个诚实这个词反复出现啊。在前面第三节的后面，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在第八节啊，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然后刚才讲的十六节提到诚实啊，再到十九节的时候后面讲啊，这个犹大家必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啊，所以这个神是很看重的啊。蒙恩的神的子民啊，除去一切的虚假谎言啊，在神的面前诚诚实实的啊。教会也是啊，神以弗所书第四章应该提到哈，我们彼此要说诚实的话啊。那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呢，这一段是指着将来讲的啊，很多的弊不断的出现哈、啊。那特别提到这个其他国家的民啊，二十节万军这句话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啊。那这件事情呢，现在还没实现啊，现在是我们一个人拉住十个人的衣襟，要他们来听福音呢，他们都躲着哈、啊，不肯来啊。那将来情况正好反过来哈、啊，他们主动的哈、啊，十个人拉住一个认识神的人呢，要去认识神呢，啊，这是在将来啊，千禧年国度当中要成就的哈、啊，当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建立自己的国度哈、啊，千禧年国度的时候。真是全世界的人都来寻求耶和华的面啊！今天偶尔我们会遇到，偶尔会遇到一个人他主动来找神啊，有的啊也会遇到的哈、啊，但是不多见。将来啊，这个事情会这样发生的哈、啊。彼得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起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怎么样？常做准备啊！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我们要常做准备啊。虽然不多预见，但是还是有的。所以这个预言呢，是现在是 partial fulfillment， 现在在这个时代哈，是有一些的时候会出来应验哈，但最终应验是在千禧年国度当中哈。那今天呢，我们要常做准备啊， 有人问起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怎样用温柔敬畏的心去把福音讲解清楚，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啊。今天是属灵的事情上的应验啊，福音传播上的应验。那将来呢，在国度当中啊，真的是人要去耶路撒冷，在那里去敬拜神的啊。所以这些是非常读这些话哈，不是看我们能做什么，而是看神已经做什么，神将会做什么哈。我们集中在这些事情上哈，我们的信心就会成长。
这一章就是另外两篇的信息，都是相当于是一种安慰的信息，讲到神怎么给他们施恩。刚刚牧师说这一章的很多必讲到神的应许，我算了有13次神必怎么样，神必。当然这个目的啊，是要鼓励以色列人继续完成建殿的工程，因为那个时候建了一半，这边特别用一些字眼要他们守礼强壮。第九节结尾的时候，耶和华如此说，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然后最后说应当守礼强壮。13节结尾的时候，你们不要惧怕，首要强壮，刚强壮胆，继续完成建殿的工程。那这一章里面神有很多应许，他特别我注意到第八节，从第七节其实就开始了，就当圣殿建完之后，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城中。下面说了，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那有些英文版本是说，我要做他们信实和公义的神，讲到神的属性。那最后结尾的时候，在23节，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神与你们同在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出现的一个 term， 就是神的应许。那最大的应许就是耶稣降生了，刚刚牧师说过，他叫以马内利，神与你们同在。所以在建殿建到两年之后，神怕他们手软了，又怕周围很多问题，信心不够啊，遥遥无期啊，所以神就给他们个应许，说你们将来必得复兴。你们以前耕地没有收成，在酒榨里面榨酒只收到一半，所以第十节说那个日子已先了，人得不着顾家，就拿不到薪水的意思啊，牲畜也是如此，没有平安，而且人会互相攻击。十一节说但如今，就今天，就你们建殿之后，这个民就必不像这样子了，可以平安撒种，葡萄树可以结果，地有出产，天降甘露，哇，一副丰盛平安的景象。因为神要拯救他们，不管他们以前列祖多么犯罪，甚至是十四节说他们惹我发怒的时候，我就定义降祸。所以那个时候他们降祸到一个地步，在哈该书就讲，种地没有，酒榨也没有，收成了。那现在神要施恩了，在十五节定义要施恩。所以神实在很有恩典，而且很慈爱，他不记我们的过犯，所以他就鼓励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在十五节结尾的时候。所以神实在是爱，不管我们犯多少罪，不管我们堕落到什么样的地步，他用爱来吸引我们，我们就应该快跑跟随他。那这一章的后半段，刚刚牧师也提到，讲到未来一个普世性的恩典，就是当弥赛亚再来的时候， 哇，那个时候人看见以色列整个民族都悔改信信主，他们就自动来找犹太人，抓他们的衣襟说，我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听见神与你们同在。哇，那真是好的无比。我们在教会里面，教会可能不大，人数可能不多，好像各种事工都有困难，不容易啊。但是神的恩典还在，神看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很宝贵的。我们要记得以色列的历史，你犯罪神惩罚，你悔改你归回，你回转神就赐福。这好像千古不变的真理，在神里面他是满有慈爱。所以这一章实在很鼓励我们现在的信徒，复兴会来的，教会的复兴就看我们怎么去做。牧师说你们去祷告三个月吧，看看神要怎么让我们从现有的地方发展下去。神听，而且神看，而且神必祝福，这是一个鼓励性的信息。
是在他们做工最艰苦的时候啊，常常是在做的中间啊，这个还没有完成的时候，需要这种鼓励性的信息，让他们看到前面的光啊，看到前面的盼望啊，让他们能够继续完成啊。感谢主，
感谢主啊，这一篇是一个福音的信息，这个欢乐的信息。这中间呢，我看见的就是好多节都是对比的信息。这个第三节，我现在回到西安，这是神说，你们殿都没有建完，我已经回到西安了。第四节，将来必有，就是有老人有小孩在街上出现，和平了。第六节，到那日，这是很明显的对比，当神回来以后，情况要逐渐的改变，一直对比到那日，也就是说将来的日子会有一个完全使人看为不可能奇迹的一个现象，但是人看为稀奇，在神凡事都能。我觉得这个对比使我们眼光要往前看，要知道神所定规的事情，使我们的心就很笃定。然后呢，就是当然中间也有一些话啊，十节和十一节，那日以先，人得不着顾稼，牲畜也是如此。十一节，但如今我带着余圣的名，必不像以前。这个是把过去人犯罪以后，敌人来到这里，把人都掳掠走了。如今余民归回，这又是一种对比，过去和现在的一个对比。刚才大家都讲了。然后就是十三节，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也就是说，从前你们是被所有人骂的，但是现在呢，人悔改了，我要拯救你们，你们要成为有福的。我是觉得我们自己也要常常的按照这个圣经所说的对比一下自己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上个礼拜我怎么样，这个礼拜我有一点进步没有。我觉得当我们真正认真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一天到晚昏头转向的忙忙忙忙忙。因为最近有些人说 上班忙得昏头转向，就好像是什么 都想不起来了。能够到主面前安静下来的时候啊，就能够很好的在主面前想一想我自己到底应该是怎么样。我是觉得我们真的要思想神的恩典，当我们思想神对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我们不能够停留在一个地方，不能在原点打转，我们一定要有改变，并且是上行，天天往高处行。我读了这一章，我是觉得神一直叫我们看到他将来来了以后，德国降临以后的整个的景象。如果我们眼光短浅，看不到那么远，我们至少应该对我们的现今状况应该看见。我要长进，在主里面长进，才对得起神对我们的恩典。
我这一章我看到的是福和祸、啊、当百姓就是自怜 自以为义的时候，所处的境况就是个人只顾自己的时候，到最后重点就是你看到那个有时候邻居、哦、好像总觉得好像你那个隔壁的人好像要来抢我的东西，因为我很怕我们人就会到一个状况，就是自怜自爱的时候很容易就是很就自己的东西要 一丢掉的话，好像肉被割了一样、哦、然后就会开始就是不安，然后就会开始就会想说哎呀那个隔壁的人会不会害我，然后就防御心一来，然后如果一不小心的话可能就冲突就会产生了哈。所以当自怜自爱的时候这个牧师讲的就是哎，我们一定要脱离这种情况哈。然后以色列人他们这个以前的自己以为义，自己以为这个禁食祷告啊这些东西，这都是因为他那个我们自己做的，然后神才祝福。然后大家讲的就是说真的是其实是神自己做的哈。那我在想说神发热心哈，神什么情况之下会发热心，然后我就回想到就说哎，我什么情况之下会发热心，那我发热心的时候我会做什么事呢？我就会比如说我对这个人很爱他的时候，他只要做什么我有能力的绝对供应、啊、所以我就想说神发热心起来的时候，他就把最好的福气都 赐福给我们、啊、以至于你看那个年老的到了拐杖拿拐杖的这种年龄，我在想说什么事都不能做了，但是他可以坐在街头上看着他的孙子儿女们 这些小孩的在那边嬉笑，他们就注意他们的安全，然后都连这么老了那个都不能做都需要拐杖的时候，至少还有一个眼睛可以帮助看到这些小孩在玩的时候可以注意安全。所以我们想说哎呀，我们老的时候有时候看到这孙儿陪着他们玩，看着他们的玩，我们就很开心、啊、就整个看到这种和平的气象、啊、那这个老人能够到直拐杖的话，这些儿孙一定也是孝顺他们，然后也照顾他们，让他们跟这个自己的孙子在一起，这个是一个大家庭的这种融合、哦、那儿女们也都尽他们的本分，好好的这个赚钱来养这个家，然后造成的这个的气氛，这种福气、哦、刚刚讲到的就是说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彼此诚实哈，一直讲牧师一直讲强调诚实啦，还有刚刚讲的所有的公义啦，还有什么这些刚刚讲的正面的这些东西，如果都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大家没有这样猜忌的话，那就是这种和平的气象产生哈。那如果整个在神的祝福当中的时候， 我刚刚就想到，就是说，哎，有十个人会来找那个一个人说，哎呀，我要认识你的神哦。那我想说，其实现在的这种情况也到处都有哦。他们是怎么样？那个十个人是怎么样来跟你要借钱哦？就说意思就是说，你看到你真的是上帝祝福你，然后他们就有的时候他们不够的时候，可能会要跟你借钱的时候，哇，这个一大堆人在旁边哦。我在想说，哎呀，如果真的是没有上帝的恩典的话，你自己都不够了，你怎么可能帮助他？但是上帝这个地方讲是上帝施加恩惠，他的热心加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有时间、有体力来帮助这个十个人哦。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十个人我们是带到主的面前，因为我们的能力不够哈，我们是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哈，让他们看到我们身后神对我们的祝福，然后我们也要也慷慨，我们也就是把这些人带到那个神的面前，只要我们有机会，一定带到神的面前，让他认识神，从神那边得到帮助哈。要不然这个十个人、哦、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哇，你真的是要把我吸光的这种人、哦、但是这种人如果真的是神自己重用的话，他们信主了以后那个力量非常的大。所以很不可爱的人，有时候我们可能认为这一些人、好像要把我们的吸干干的这一些人呢，如果真的神把他们带到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神带来的祝福。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是靠着人的话，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说，哇，这个他要把我耗尽，把我的体力什么都耗尽。但是我们的神如果他继续的功用，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这种谦卑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万人就被这个吸引，这些被吸引的话，并不是靠着我们能怎么样，我们第一个就是很想把他们统统都赶走，不要来巴惹我哈。但是如果有神给我们这种力量的话，所以我们就可以一起在神的同工还有教会的同工之下，教会互相的帮助之下，我们会做得越来越好，因为我们不可能靠自己。
哎，黄师母的分享就是抓住这个一贯的信息这个脉络了啊。因为你看讲到最后说啊，十个人来抓住一个人来寻求耶和华，这个跟前面讲的禁食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哎，其实里面是很紧密的连在一起哈。禁食的目的是让我们归向神，当人以神为中心的时候，真的活出这种样式哈，神在他们当中，然后人跟神的连接是那样的紧密，以至于神的恩典可以源源不断的借着我们释放出去哈，十个人、一百个人哈，都可以借着我们去归向神。这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国家，以神为中心的一群的人，这样一个美好的图画。那这个呢，就是禁食的那个真意。禁食就是为了让我们除去一切的拦阻啊，认罪悔改谦卑归向神啊，依靠神。连我们身体的存活我们都知道那是神的恩典给我们的，不吃但是我们有神。所以这个真的是讲到最后已经把那个禁食所要发表的那个信息的真意向人来显明啊，真的是很宝贵的信息啊。感谢同工们的分享，这样越分享我们越能深的去体会这里面神所讲的事情。